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你的宝座前，继续的借着启示录经上的话，让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保守眷顾和赐福，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明白你所告诉我们的，也在当中体会你的用心，求你的圣灵引导和开启，使我们都在你的话语中领受与明白。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把启示录，我们要从第一章的第八节读到第二章第七节。那从我这边开始读。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以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沙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于我的话，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你要写信给我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金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他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要恩典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所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不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那我们先继续的来看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到十一节这两个开始的是一个是主在说，一个是约翰在向我们说所以主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昔在今在以后在的全能者。所以首先呢主自己说他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阿拉法是这个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 Omega 是它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用这个来表示我是始，我是终，它是开始，它是结束。那么我是始，我是终呢这是以色列人在对上帝的一个描述里面的一个用词，就是他万有是始于他，万有也终结于他。那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在 在这个保罗来讲的话，就是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这个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讲的话。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讲，那么呢，告诉我们万有是本于他，本于他，本于他就是万有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是上帝自己的旨意。万有为什么会有生命，会出现，会在当中照现在的方式进行，这叫本于他。所以万有都是本于神，那本于基督。那么就是最后万有也要归于他。万有不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存在，所以最终万有是归于神的，要归属于神。那归属于神呢，这个是整个上帝创造的目的。上帝创造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万有要归于他，归于他。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或者人来思想的话，那万有都是上帝你的，那不就归于你吗？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万有都是属于神，万有就会归于神。你很容易懂，你的小孩子到了青少年就不归于你了，对不对？上了大学以后当然就跟你觉得平起平坐了。归的意思就是你是属于上帝的，归属于上帝，归属于上帝。那上帝是至高至尊至荣的神，那你怎么归属他？你就要降服，你就要降服。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要服，服从的服。你对万有要服，所以神所造的万物要服于上帝呢。一般来说的话，那么呢，我们眼睛看到的日月星辰很容易服，因为上帝照着他的安排去叫他们运行，他们就运行就是他们很服，对不对？没有一个星星或月亮说我不想这样转了，我觉得转太慢，我想转快一点，没有，对不对？然后一般的花草树木也很服，他就照着上帝给他的生命的安排，他就是按着季节开花结果子，对不对？然后其他的万物呢，基本上相对也服。一般来讲不服的是什么？层次越高的越不服，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当你造的人以后，你的层次很高，你跟上帝类似，你可以有很多的智慧、聪明，很多的能力，然后你就想自己做什么，自己做主。上帝也不是不要你做主，上帝要你服他。你可以做主，但你要服然后比人更高一等的天使，魔鬼是天使长，我们知道，对不对？他就不服啊，他就不服啊。上帝觉得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一切，对不对？那撒旦就觉得人做不到啊。上帝说这个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三恶树不能吃，撒旦就马上说人做不到啊。既然耶伯一样啊，撒旦认为你耶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只是上帝对你好啊，上帝对你不好你就怎样，你就打折扣了，所以他就去挑战了，对不对？所以谁会不服？通常是这个上帝给他的在灵界里面越高的越高的，所以撒旦才会骄傲，他要把自己列在所有的之上。人什么时候会骄傲？人一定是你每一次都是第一名的时候，人一定是通常都是你是一直有很好表现的时候。所以我要讲这个万有是归于他，这个归是服的意思，降服的意思所以万有都是本于神，这个因为权柄不在你，所以你一定会本于神。但你会不会归于神？不尽然。所以中间有一个叫做倚靠他，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倚靠他就是什么？如果你要达到上帝运行的目的，你就要怎样？信靠神。 你要信得过神。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信得过神；对天使来说，他要信得过神。在灵界的受造物里面呢，都要信得过神。信不过神，你就得罪神。所以人的罪是什么？就是你不信不过神嘛。上帝说不可以吃，那你就是硬要吃嘛。上帝说不可以做，人就要做嘛。上帝说应该怎样，人就不要嘛。上帝说你要等，人就不想等嘛，对不对？上帝说我安排的最好，你说不是。好，我们就是信不过神嘛，所以我们是不服。所以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当主说我是始我是终的时候，其实他在这里涵盖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神学的思想。我们万有是本于他，我再说一次，本于他我们没有选择性，对不对？可是要归于他呢，哎，我们人就有很多意见了，我们就很多意见了。所以中间还加一个，我们要依靠他，万有是这个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样子他才是始。他要告诉我们，是我们是本于他的，那么我们是依靠他的，就是我们是信的，然后我们最后是归于他。好，那么接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在的，以后在的全能者。在的意思呢，在100年前翻译和合本的时候，他们用在这个字，在这个字，因为这里讲到的昔是过去，今是现在，以后是将来，所以因为他用时间的做考量，所以他用在的意思在去翻译。但你看英文本一定用是不是的是，是不是的是，所以要跟新旧约在一起并排的话，换成是比较好，他就是昔是、今是、永是的那一位，永远是是的那一位，永远是是的那一位。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要用是比较好呢？因为上帝第一次告诉人说他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摩西问上帝说，如果我的这些以色列同胞问我说打发你来的神是谁，叫什么名字，那么你要我怎么说，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13节。出埃及记第三章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是我是。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对以色列人来说，那我是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和合本在翻的时候不能翻我是啊，因为我是我们不懂啊，我们不懂，所以他就把他的意思翻出来，翻出来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他的本意就是我是是我是，我是是我是，那我是是我是就是自有拥有，我们用有来表达，其实是是，他说我是怎样就一直是怎样，所以神的名字叫做我是，我是，所以我是呢，所以我们一般称上帝就是他是，因为他叫我是嘛，那我们称他就称作他是，他是，所以他是的，他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是，所以我们称他是救主，他是磐石，他是山寨，他是避难所，知道吗？但是呢，用他是的时候，我们又变成又被我们分离的，他变成是主词，是变成什么动词，对不对？山寨变成什么名词，对不对？可是不是，他是一个词，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中文跟希伯来文有这个差别，他是是他的名字，意思就是他是永世的神，他是怎样就是怎样，他一直是这样，那万有都是他是造的，所以上帝说我是就是我是，所以呢时间不能掌管他，空间不能改变他，时空都不能改变他，因为他是创造时空的那一位，所以上帝的名啊，你如果从逻辑去思考，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名是一个让你觉得超乎一切的名，上帝要叫什么，那释迦牟尼生下来说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对不对？所以他的唯我独尊还是在天地之间，知道吗？没错吧，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所以他的唯我独尊在哪里？啊，上帝说天地是我造的，所以呢你还是在我的什么懂吗？你可以去想一个名，看能不能比是这个名还高还广还坚固，你可以想啊，历世历代的神学家想过很多，没有人可以想出超过这个名，所以但是我们再回到这里，他就是是永世的，他是怎样就是怎样，所以上帝的上帝说我说出来的话立定在天，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因为我是永世的神。好，他是昔世今世以后永，永的旁边打了黑点，打了黑点有没有？所以黑点的意思就是说啊，原文没有这个字，就是他一直是，是，那为什么把永拿掉？因为当我们讲时间的时候，我们会把上帝框在时间里面，但我们不要忘了他是什么，他是创造时间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还会讲昔世今世永世，但是到后面就不这样讲了， 到后面就不这样讲、哦、那么呢啊，如果你我们往后面翻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天使在上帝面前的啊赞美就不这样讲。你看到第十六章，十六章的啊第五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水就变成血的。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然后最后那么呢这边讲到一直到上帝要审判的时候，那么时候天使的赞美就变只剩下什么，没有永在的哦，因为审判的时候天地都要怎样废去，所以没有时间了，知道吗？所以只有昔在跟今在了。圣经很奇妙、哦、那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在时间里面，一个很奇特的情境、哦、所以许多人常常问先天新地是什么，我很难讲很难陈述，因为我们现在活在时间当中，所以有现在过去跟未来，对不对？那以后我们就活在什么，现在人常讲的要活在当下，我们就真的活在当下、哎、因为跟上帝同在、哦、已经跟上帝同在了，死也不再有，所以终结不再有了、哦、所以我们就活在那个情境当中、嗯、好，全能者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全能者。第一次圣经出现全能者呢，是在创世纪。那么全能者创世纪啊，上帝跟亚伯拉罕要立约的时候，第十七章啊，第一次出现全能者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全能者的时候是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好， 全能者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一般来讲啊，形容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他是全能者，那许多时候我们会说，上帝啊，你是无所不能啊，我们会这样讲。那基本上来说，无所不能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啊形容词啊。但是上帝说他自己呢啊，通常是用全能者。全能者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所说的必定成就。好，他不没有说不算数，知道吗？他所说的必成，这叫全能者。所以你说上帝啊，你是全能者，你一定可以。那上帝说我没有说。你要知道吗？这个差别，上帝说过的才算数。所以我们啊，一般我们会用字的逻辑去推上帝，但不是这样。好，我们用字的逻辑去推上帝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讲上帝是谁的时候，要回到他自己说的。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上帝说他的名就是我是，我是是我是。所以耶稣常常讲他是上帝，就是我是，我是。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听出来他在说他自己是上帝，所以他们就拿石头要怎样打他，因为他们听出来耶稣你把上帝的名字用在什么自己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讲全能者的时候，记得全能者不是说上帝无所不能，所以有人就会出一个逻辑问题去考上帝，对不对？上帝你难道不能怎样吗？啊，你就可以怎样怎样把人的罪都赦免啊，你可以怎样怎样，要记得那都是你讲的不算，懂吗？你认为的都不算，因为上帝说我是全能者，意思是我所说的必定成就。所以为什么要跟我们说那么多，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一定成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我们才知道上帝说了什么，他要做什么。要不然就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想要上帝做什么。另外一个字也给大家做思考，什么叫全知？全知从逻辑讲就是无所不知，对不对？那所以有些人就说，上帝如果无所不知，上帝就很难过了。我说怎么？你想想看，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些在地狱痛苦的人一直哀嚎，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啊，知道不是很难过吗？你们说呢？
应该不会难过吧？因为那个神已经说了，他就怎样，他自己决定神为什么要难过。
然后他下一步就说，那上帝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部化掉，变成没有？懂他的逻辑吧？他认为说我死了，既然不属上帝，上帝就让我全部化掉，没有就算了。我说不是，你会在地狱的火里面痛苦，那上帝为什么要痛苦？我痛苦一直哀哀叫，他不是很难过？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这些字的时候，我跟大家解释，就是说要记得圣经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我们人用我们的词去写，上帝你是全知的神，但全知我们会说他无所不知，对不对？可是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好，那你看创世纪第十八章，刚才是十七章，你看第十八章，你看十六节，什么叫全知的神？因为你的无所不知，你会观念会一个是很庞大很无限的去想知什么，知道吧？但上帝无所不知或全知不是。那么呢，从神来的那三个人就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分入他的众子。这些都讲完了以后，二十节上帝就告诉他，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怎样？知道吗？上帝的全知是什么？他想知道就知道，这才叫全知。你那些不好的事，他可以 他可以不用去知道，但他想知道就知道，而且也不可能向他隐瞒。所以 给你一个思考，知道吗？所以呢，有一些人说基督徒如果不去看那些人做坏事到底是坏事什么，你怎么知道人家做的是坏的？人家看了那些不好看的不应该看的啊，你没去看你怎么知道那个不应该看？你要不要去看？
可以啊，不用看啊，因为别人影响
知道吧。好，你不要你，我们不一定要说啊，我也要去看那些不好的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不好，知道吧。这个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上帝的全知就无所不知，是他要知道他一定知道，在这个才是上帝要表达的逻辑，知道吧。上帝的全能是他说要做的他一定做到，他说的才算数，知道吧。好，其他不是。好，所以你知道那些不好的人家已经告诉你的，你想也知道了，你要不要再去试？哦，你说毒品我没吃过，我怎么知道它那么诱惑人？那你去吃吃看，吃了以后呢，万一你就被绑住了，那不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并不一定要去试。哦，好，这是岔开来的话，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第
所以如果神想知道就知道，所以这牵扯到我们的祷告嘛，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上帝你怎么不做，就是因为上帝，我们可以这样猜说，因为上帝不知道，没有人告诉他，就是我们真的选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们上帝不作为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可以这样想啊，就是说一方面是等待，也许上帝我们都上帝知道，所以我们要等待；另一方面又是说上帝想知道，才会想知道。如果想知道是因为他想知道，还有就是我们没有跟他讲啊，是这样子吗？
啊，不是。我刚才讲的对上帝来讲的知是这样，对上帝来讲的知呢，还有一种是他是预知的，他在所有我们的预作之前他已经知，他已经知。哦，所以呢这些啊，他在那里有他的全能去做。嗯，哦，所以主耶稣讲，哦，你们为祷告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父已经是什么
知道
的。对啊，所以有些人就说上帝啊，反正我知道什么你都知道，那你不能这样偷懒。上帝也说我也知道你会偷懒。好，哎，所以上帝都知道。嗯，
所以这个预知也是代表是说神是他想要知道他就会预知，
他都会知道。嗯，而且
他想要知道，
而且他也会照着他意思去安排。所以第八节，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第八节很重要，他讲的这一节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讲。哦，为什么？因为这 第八节要讲第九节跟第十节。哦，第八节要对应第九节跟第十节。第八节啊，是主讲他自己是什么，第九节就是要告诉我们，对所有的人都讲。那么主讲他自己是什么的时候啊，这个叫做，这个是重要的话啊，就是主可以说我是什么，可以有很多，对不对啊。然后但是你告诉跟你有关系的人，特别强调你是形容你自己的时候，那就代表你在强调那个重点。啊，比如说比如说假设这个啊，你要写信给，比如说啊，吴弟兄要写信给他儿子，对不对？好，他平常写我儿啊，然后就开始写信了，对不对？好，那后面就那，所以他爸爸他儿子一读就哦，这是我爸的信，就这样而已，对不对？但他如果强调说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为什么要强调我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我在这个父亲的角色当
中，我是这样子对你，对，特别跟你的关系的重要，对不对？哦，比如说如果你太太生气了，你要怎么讲？
妈妈就是 这样子的个性，
就是说妈妈是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或者爸爸是啊，我做账务的时候啊，我是啊永远爱你的，讲了一堆。所以你在强调，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不是你不知道那个关系，是你用强调的这个对你自己的自述里面，要让他去明白这个关系中重要的。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主，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耶稣是神，我们都知道。但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昔是今是永世的全能者，那代表这些话对我们是什么重要的，这样了解吧。要不然我们每次读过去就读过去的、哦、好，所以等于、我们接下来读七封信的时候，耶稣讲他自己是谁都不一样，这样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耶稣说我是什么的时候，就代表说哎，你这个教会啊，你要特别知道我是这样的主，在你现在的光景你要知道我是这样的主。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上帝是慈爱的，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什么公义的。如果我们反过来的话就不太理想，对不对？好，懂吧？就是说你觉得你应该对孩子很严格的时候，但他想把你想成应该对他怎样、哎、那就不太好了。好，所以第八节很重要，知道了哈。因为耶稣说我是谁的时候，因为要强调后面的，在那个情境底下我们更需要知道耶稣是这样的主。好，那后面的情境是什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跟你们一起在耶稣的里面一同有份于神的道，并给耶稣做见证的，如今在那一个叫做拔摩的海岛上、哦、曾经在那个叫做拔摩的海岛上。好，所以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第八节，因为教会面对一个情境，教会面对一个情境，就是我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跟忍耐里面，教会在耶稣的患难国度跟忍耐。阿莫这个词呢，对我们教会是重要的，因为患难国度跟忍耐对我们来讲是三样，对我们来讲是三样。但是呢，在叙述的过程里面，他用同一个冠词表示这三样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我们既在基督的患难里，也在他的国度里，也在他的忍耐里。好，所以这个对我们 对教会来讲要知道、哦、我们现在很希望的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比较想要的是什么？平安、喜乐、丰富，对不对？但不是，如果你要在基督里一同有份的话，就要怎样？你是有国度，但这是患难跟忍耐。患难跟忍耐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跟我们期待的也不一样。好，所以这三个是在一起。那如果你在患难跟忍耐你的时候，你要一定要记得耶稣是始跟终，他是统管万有，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对不对？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是永世的神，他是说话算话，他是那一个他所说的必定成就的那一位，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我们在患难，我们在忍耐，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会问要忍耐多久，对不对？那耶稣说你只要相信我就好。好，因为后面我们会继续讲，你要至死忠心，你要忍耐到底，对不对？好，那你忍耐到底，有人说你怎么那么傻，忍耐到最后你看耶稣也没成就啊。但不是，你要相信耶稣是全能者，表示什么？他说的一定成就，一定成就。那是耶稣没有说是你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成就、啊、很可能是我们到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说在主里面得到平安，我这边讲的是患难得忍耐。
对，
讲的是就是说是在世上，一个是说未来，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差别
不是。当我们在患难跟忍耐的时候，因为知道耶稣是全能者，所以我们就有平安。
就是我们还是会碰到，但是呢会有平安，这个意思。
对，
患难。
那我们的平安是为什么我们的平安就是从因为一直相信耶稣是全能者，因为一直相信耶稣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才有平安。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所度过的这每一日他都写在册子上，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他都纪念。有啊，因为你相信就有平安。相信的平安我也跟大家讲一个相信的平安是跟情境有关，有些情境是要很深的信，大部分的情境我们信就有平安。大部分很深的信是什么？我举几个例子。但以理三个朋友要被丢在火窑里面之前，尼布甲尼撒王说什么？你如果愿意拜我所立的金像，你们就可以免死，对不对？那这三个朋友说什么？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然后呢，急祸不然我们也不会拜。急祸不然就是一种平安，就是一种平安。急祸不然啊，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一定会救我，即使这一次的事件发生了，那么从人看他没救我，我们也是可以坦然面对，这叫平安。患难没有挪去，对不对？所以急祸不然是一个信心到你完全信得过上帝。那我再讲一个另外一种平安，也是以斯帖不是莫迪改跟他说你去见王，对不对？那以斯帖说不行了，王已经三个月没召见我了，那我去的话不就是自找麻烦嘛，对不对？那以斯帖说不行，你不去不行。这时候莫迪改说你不能不去，那以斯帖说什么？死就死吧，知道吧？死就死吧是什么？是一种平安，知道吗？就你的内心不再挣扎，上帝你要我这样做我就怎样，那我把后果都怎样交给你了。
可是你知道说言前也不仅叫做莫，他是讲说就是要到那个日本去请教。
对，
结果呢那个日本当地的话那些的
他们逼迫他们要他们否定嘛，
对
不对？对，
要他们感谢他们当地的那个宗教，
所以这些人不肯。
可是呢后来他们有些人不肯，但是有些人来讲的话他们就感谢，而且呢还娶了当地的太太。然后所以从表面上在看的话他们其实已经过了，
他们已经
对。不知道，不是你没看过这部电影？
我有看了，但是这些电影通常在问说我们怎么做判断。但是我要讲的判断是，有一种平安是保罗在最后哥林多后书也讲的，不是提摩太后书讲的平安，对不对？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在哪里？监狱里，要被杀头。他说我被交电的时候到了，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不对？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表示这就是一种平安人可以杀我的头，但不会夺走我那个永恒的确据
。不是电影，我并不见得是很了解，就是说他从表面上来看的话，那个传教士呢，他已经感性地的那个
对，
然后呢，他死掉了。那他要被火化，那一幕里面最后一幕的话就是说他的掌心里面藏了一个十字架，结果就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有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最要紧的就是我圣经告诉我们的话 主就说我们要为他的名受苦，对不对？那这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的这一生不能走第二遍。所以这个宣教士最后他用这个方式陈述他的信仰，但是他没有办法用另外一个方式陈述他的信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殉道。对，他没有办法用殉道陈述他的信仰。那所以我们人都不能猜他当时如果殉道会怎样。
就好像那个电影教会。
对，我们都不能够知道人，你今天选择一条路到一个结果，那我们人只能用结果做什么说明，但结果说明是不是就是审判？不是，审判在上帝手中，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我们也同样看到，到那个什么地方去传道，他不是有几个儿子都被杀了吗？然后后来他还是差人去，后来杀他的那一个族全部都信了。然后他的孩子后来回去见那时候杀他爸爸的人。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走第二遍，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结果做什么就判断。审判的事是在上帝手中，上帝跟我们要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但是圣经的话，我跟大家说的是神所说的，他是全能者，他就一定要，他会负责到底，如果我们怎样信得过他。好，那我们来看这边，这里讲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我们是跟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而且不是只有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一同有份这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弟兄姐妹的患难也是我们的患难，弟兄姐妹的忍耐也是我们的忍耐我们是一起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生命关系所以你如果要体会这个很容易，你的孩子的患难就是你的患难你的孩子的一切就是你要忍耐不一定他在忍耐但我们通常要跟着忍耐所以这边讲在基督里的国度那么为什么要特别把患难写在前头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话，那我们就要在活着的日子补满他患难的缺欠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保罗讲的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我会花一点时间讲其他的经文因为我们要知道约翰在强调什么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到结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好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这里讲我为你们受苦是为了基督给我的职分要把神的道传给你们讲得明白而受苦如果我不是为了把神的道传得清楚讲得明白那就没有这个苦对不对没有这个苦所以保罗在这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我为你们受苦因为我从基督领受的职分做一个服侍教会的人教会的职事就是服侍教会的人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然后保罗把这一个叫做基督患难我去补满他的缺欠这个补满他的缺陷不是主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有什么缺失不是他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为基督活出基督的见证来知道吧活出基督的患难的见证 那基督的患难是什么？是为了拯救人而受的患难。那保罗呢，是为了服侍主而受的什么患难、哦、所以保罗的词在这边就 用这边来表达、哦、表达。所以他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结的欢乐、哦、这就刚才五弟兄提的、啊、受苦不是一个苦吗？但保罗为什么欢乐？因为他很有平安，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这个苦，他在受苦中他是蛮有盼望的、哦、然后呢他领受了职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了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从主所领受的职分，我们为了主在当中受苦，对不对？我们都在补满基督患难的什么缺欠，也就是要让对方去经历基督为他死，让对方去认知，去理解，去了解。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很难去想象基督为我们死，对不对？但是他可以去经历弟兄姐妹对他的爱，可以去经历弟兄姐妹对他的爱，弟兄姐妹愿意为他所受的摆上，他可以去经历。比如说早期我们在20年前去中国大陆比较偏远的乡下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看到我们都很高兴。他们很高兴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你们既然愿意来看我们，他们的表达是这样，就是这叫做他们觉得他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被激励的，被激励。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患难、国度跟忍耐这三个要绑在一起，记得哈。那我们都是为基督的缘故，为你自己不算数啊、哦。我在讲，为你自己想要的不算哦。你不能自己想要的就说主为你受苦。好，那主说我不知道。刚才讲的，主说我不知道。好，在我的册子上没有要你做这个，没有要你追求这个，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记得我们是一同有份的。那患难、国度讲的忍耐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我们要互相成全，成全的历程是一个忍耐的过程，成全的历程是一个忍耐的过程，忍耐的过程信心是一个忍耐的过程，信心的熬炼就是一个忍耐的过程，忍耐的过程。所以这三样我们要摆在一起来看。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是为神的道跟为耶稣的名做见证的。这又回到第二节的话，约翰便将神的道跟耶稣的见证证明出来。所以启示录我在解的时候会一直回到神的道跟神的名，要回到这两样，因为教会就是为神的道跟神的名做见证，神的道跟神的名做见证。我们无论是个人的见证，讲述个人在基督里面的经历，要记得重要是我们为神的道跟神的名做见证。好，然后呢，曾经大这个他得启示的时候是在拔摩的海岛上，所以呢，他是事后写了这一封信，所以他讲我曾经在拔摩的海岛。拔摩的海岛就是在这个土耳其这个小亚细亚的外海边上面有一个岛，那个岛上都是石头。那么呢他们当年就把那些犯罪的人把他们放到这个岛上，要他们去敲石头，就是我们看到他们很多建筑物这个方方的石头，那都要用人去敲的，去切割的，那他
不是死在拔摩海岛
上？没有，他后来回去的，他是当时在拔摩海岛上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所以他在那边服苦役，服苦役。好，第十节他就第一次，我上次有跟大家讲， 看领受异象要在位置上看哈、哦，所以第一个位置是在拔摩海岛的位置，所以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很容易懂、哦、很容易懂，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看教会、哦、所以我们很容易懂二三章三章。所以当主的日、哦、主日就是主的日，我被圣灵感动，被这个字呢是一个转换的意思，我变成、哦、灵在我身上、哦，圣灵在我身上，然后我就听见非常大的那个声音如吹号，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写信给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主的日呢，主日或主的日啊，在解经上有两个，一个就是该撒的日，该撒的日，该撒是主的日啊，该撒呢在这个在这当时呢，当时在这个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啊，凯撒一直要人称他是神，所以他一年当中有一天要所有的人都去拜他，称他是主、哦、这样了解吧。所以他讲的意思是在那一天、哦、这是第一种解释、哦、但是因为啊，我们基督徒觉得这个启示这么重要，应该不是那一天，好，应该是主的日。主的日就是保罗讲的主日，就是哥林多啊前书讲的主日，就是星期天，好，就是在初代教会把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我们用主日。所以我们主日就是讲耶稣什么复活，不是只有复活节啊、哦，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纪念庆贺主耶稣怎样复活的。所以主日我们的意思基本上是这样，我们聚集，我们歌颂赞美，因为耶稣已经什么复活了。
上初教会是礼拜六，那些算法然后听着心里不如，然后到礼拜天是礼拜一，然后
这个因为圣经的启示我们相信有它的一贯性，一贯性，所以呢啊，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知道，那么呢啊，我大部分做礼拜六的人，他们是为了守安息日，啊、哦，守安息日。但是我们基督徒已经从安息日走向主日了，
好、哦，我们礼拜六做礼拜是为了礼拜天安息，这样吗？
也不是，他们就觉得说啊，十诫既然讲礼拜六安息日，所以呢。嗯，十诫你不能啊，每一诫都守，就那一条不守，所以他们觉得还要守什么？
安息日。
安息日，这样知道吧？好、哦，他们觉得是这样，哎，好、哦，但是啊，安息日啊，不是想他们想象的这样，哦，因为上帝的启示里面啊，上帝的启示里面是要我们从旧约走到哪里？新约。从影子走到实体，知道吧？好，走实体是什么？实体是耶稣才是我们的什么安息，对不对？耶稣自己讲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对不对？然后这里想安息，所以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要从安息日走到主日，因为旧约的安息日是等候主，那新约的安息是我们真正在基督里，所以基督死而复活才是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们是用主日，但是有一些人礼拜天不能聚会的，只好用礼拜六，我们不要说他，因为保罗也告诉我们可以每一天都一样，我们只要知道他的用意就可以。如果你说我礼拜天不能聚会，礼拜六有聚会我去聚会也可以，但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因为主已经复活了，所以你在当中，你活在复活的主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在他复活的里面，一定是我们跟他同死同埋葬，然后呢同复活。那么我们来看，好，那这里圣灵在他的身上，那么圣灵就感动他，他就听到大的声音如同吹号啊，吹号就是宣告，就是很大的宣告的声音。所以呢啊，启示录上面上帝所宣告的话是公开的，公开，对谁公开？对灵界是公开的，对灵界是公开的。 好，那么十二节，那么他就转过身来看是谁跟他说话，转过来就看见七个灯台，七个灯台。那么呢，我们先七个灯台等一下讲，我们先看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记得启示录每一次就用好像的意思，就是就是、哦、就是人子。那为什么用好像人子，是因为啊，他知道是人子，但是用这个词来表明不是我们人在地上看到的那个样子、哦、那而是那个属天的样子显露出来，所以他们全部用好像、哦、用好像。好，第一个，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好，第一个，他用外形去形容他，他像啊，他就是耶稣。然后呢，他是上帝，啊，他是神起为取人的样子，所以叫人子。啊，这个我们知道哈，神取人的样子，所以叫什么？人子。做什么？做大祭司。好，所以这一节讲的是他是大祭司，这一节讲的他是大祭司，身穿 长衣直垂到脚、哦、胸间束着金带。那么这是大祭司的 装扮、哦、这是大祭司的装扮、哦、在圣经里面、啊、当约翰这样讲的时候，在旧约时代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大祭司、哦、他们就知道这就是大祭司的装扮，知道吗？哦、所以他们可以懂、哦、他们可以回到、当年他们看大祭司、哦啊、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圣殿已经毁了、哦、但是他们从旧约知道，从过去的经验知道，所以第一个讲的这个就是像有一位、是神而成为人的，就是那个大祭司 站在那里跟他说话，所以第一个他讲的就是那个大祭司，大祭司，因为他身穿长衣，垂到脚，胸间啊束着金带，束着金带。第二个呢，头跟发皆白，如白羊毛，如血，眼目如同火焰。第二个讲的是君王，君王，就是他是那一个坐宝座的君王，坐宝座的君王。哦、那你说怎么知道他是君王、哦、怎么知道他是君王？那但以理书有这样描述，但以理书呢就是这样描述那一位至高的王、哦、那一位至高的王，在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哦、对，有些东西不是 我们自己解释说他是什么，知道吗、哦、我们要回到旧约去找、哦，第九节，好，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我来读。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审判。案件都展开了，看到没有？他是什么？君王，做宝座的君王，是统管万有、审判万有的君王。哦，那么形容怎么形容？整个都是白的，有没有？连头发都白如什么？羊毛。然后宝座就是他的，他坐在火上面，从火发出像河一样，知道吗？所以有重水的声音，知道吧？那就是什么？审判的全能从他身上出来，全能的声音都是用水声讲，知道吧？全能的声音，圣经里面全能的声音， 你如果读诗篇，有没有他在 讲那个 大水的声音？ 你 如果这个读诗篇的时候，如果你读到那个耶和华的声音，就是那个大水的声音，只是讲他的大水的声音、哦、所以他讲水虽平轰欢腾、哦、山因海战而战斗，我们不怕，因为这就是全能、哦、用水的声音去代表什么？全能、哦、那么神是众水的声音，就是代表那个 在他那里有众声音。好，你看那个诗篇二十九篇，众水的声音。你看诗篇二十九篇，诗篇二十九篇看到没有？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有没有？他打雷在水，耶和华声音大有能力，蛮有威严。哦，耶和华的声音，哦，他都用什么？用水开始去形容那个声音，哦，声音代表神的全能。好，其他我们就不看，我们就再回到但以理书啊。我们尽量用圣经里面的话，哈，哦，启示过的话去解，哈，哦。好像打雷，不是每个人都听见，有没有？耶稣不是说一粒麦子若不都在地里死了，那不是天上有声音吗？一样福音，那他们就说什么打雷了。我们看一下，先看说会提的这个一样福音啊，这个天上的声音，哦，在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啊，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清楚，哦，你可以听到声音，但不是听得清楚。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什么？还有人说什么？
天使对他说话。
所以有些人听清楚，有些人怎样？有听到声音，像说话的声音，但他听不清楚。好，所以刚才但以理书我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啊，先讲这个天上的宝座，天上的宝座，哦，那么呢啊，这个宝座呢，宝座呢啊，这个启示录用很多先知的话，哦，啊，然后呢而且很奥秘，如果我们不读启示录我们不知道。启示录等于是把旧约有一些地方讲得更清楚。好，第九节，刚才第九节，我见宝座，这个宝座是复数，知道吗？哦，但是呢，坐宝座的只有一位，所以用单数，哦，很奇特哈，哦，你就把它记着就好。好，哦，宝座是复数，但是坐宝座看得见的只有什么？一位。哦，然后呢，记得白啊，如白妥如白。这个，哦，然后火代表公义，对不对？所以他是那位什么至高的君王，哦，掌管公义至高的君王。第二个火，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哦，火代表呢啊，代表他在当中啊，一切到他面前，哦啊，眼目如火焰，对不对？火代表他洞察一切，为什么？因为火可以把所有的杂质去掉，火可以把所有的杂质去掉。在当古代的人，如果你要炼金炼银都用什么？火。所以代表说你来到这一位至高的君王面前呢，你毫无隐藏，他要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被放在火里面，也被放在圣灵中。所以刚才我们就回到患难，因为我们被放在火中，当然怎样？患难。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火中？这叫信心的熬炼，有没有？彼得讲的，彼得讲的，我们信心是不是要 受过熬炼？雅各讲啊，信心被试验，对不对？彼得讲信心被熬炼，比被火烧能坏的金子更显什么？尊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就被放在圣灵跟火的洗，知道吧？那我们基督徒比较喜欢圣灵的洗，好像可以有大能力啊，大能力，对不对？但事实上还有一个火的洗是我们一直在受的，因为 主一定要把我们炼净。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他没有当基督徒活得很自在，当基督徒活得很不自在，哦，那是合理的，哎，那是合理的，因为主就是要熬炼我们，哦，对不对？鼎未炼银，炉未炼金，然后呢上帝就要熬炼我们的心啊，
就是要 很累。
没有错啊，对你说的对啊。好，就是我们越认识主，越知道我们要被熬炼，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将来他如火，而且从他火中发出，那就是审判了。哦，所以保罗有讲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火中经过，有没有？如果我们用金银宝石，我们就留下来；用草木禾秸，就怎样烧毁。所以，我们基督徒期待求主怜恩待我们，就是啊，不要那一天再烧，知道吧？你要那一天烧还是现在烧？现在烧，先把它烧掉，知道吧？你就留下那个不但被炼净，知道吧？好，不但被炼净。啊，求主帮助我不断被炼净。好，
是说，就讲的可能就稍微有点妄想吧，应该是说身体是患难，但是心里是平安的，应该是这样。
哎，那是最好。好，所以呢，啊，这边就讲，然后呢，他开始行审判了，行审判。然后十三节，哈，你这我刚才第七章的十三节以后我们讲。有一位像人子，看到没有？像人子驾着银而来，哦，然后最后讲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汇聚，他的国必不朽坏，知道吧？哦，好，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哦，所以刚才读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像人子就是讲他第回到启示录来，十三节讲的是大祭司，第十四节讲的是君王，哦，他是那一位至高的君王，哦，至圣洁的君王，然后呢，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哦，那但以理书讲从他上面有火怎样发出来，意思就是你所有的不能向他隐藏，哦，人在他面前是毫无隐藏的，哦，隐藏，所以使徒保罗讲我们在审判台前是不能隐藏的，对不对？哦，所以十四节讲君王，所以你看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是大祭司，也是什么君王。好，十五节，他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好，所以他所站的位置是至圣洁的。那光明的铜呢，一般都代表那个圣洁的位置，好，审判后的圣洁。那么铜啊，会用会跟圣洁，跟这个审判摆在一起哈，哦。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哈，哦，也会讲哈，哦，审判我们也会讲啊，哦。那么再来这个啊，声音如同重水，重水我刚才讲了，重水就是全能的声音啊，哦，用它来形容上帝全能的声音啊，哦，全能的声音。那么呢，就是它是所有的全能都从它那边怎样？发出来，发出来。好，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哦，好，那么七灯台跟七星，我们先看最后的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那我们知道七教会就是指众教会啊，啊，灯台是教会，灯台呢是靠着连接于圣灵，圣灵才是它的膏油，知道吧？哦，有圣灵的膏油才会发光，发光。所以啊，发光，灯台发光就是为主做见证，哦，灯台发光就是为主做见证。所以金灯台意思就是教会在地上要为主什么做见证，因为主说我们是光，对不对？哦，我们是光，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表达光，哦，然后呢使者，哦，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那教会都有上帝差派的使者，哦，上帝差派的使者，哦，在那里啊照顾教会。那主耶稣也讲不要小看这里面的一个，对不对？他们的使者常在我父的什么面前，哦，所以啊，在看不见的灵界里面有天使在为我们效力，哦，基督徒要相信哦，看不见的灵界有天使为我们什么效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天使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怎样效力。好，这个这是写在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哈。所以有些话在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啊，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使者就是奉差遣的，使者就是奉差遣。所以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那么天使奉差遣来为我们承受救恩的人啊工作啊，他在帮我们，在帮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啊？所以天使做什么？天使常常在父的面前啊传达啊传达啊。然后天使呢啊，不仅做这些事，将来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天使要带我们去，哎，带我们去主那里。也是天使帮我们，我们要不然我们知道哪往哪里去？好，我们的灵，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世上，我们的灵不知道往哪里去，天使来带我们去。好，哎，所以圣经里面很多东西都写在圣经里面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这里讲他右手拿着七星，就是他在掌管，他在管理啊。哦，他在管理，他在掌管，他在教会中运行，好，运行，好，就是教会是由他差派天使，那么传达啊他的信息给我们，在当中运行，好，然后呢，然后传达最主要在讲什么？他口中出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烈日放光我们知道。烈日放光是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的荣耀，就是他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两刃的利剑就是讲神的道，神的道。所以希伯来书呢啊，第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那么呢，神的道，神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如同两刃的利剑。在希伯来书 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主要是回应前面的话。回应前面说什么？第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的。哦，哪些人是有不信从的样子跌倒的？哦，那就是第三章讲的那些人。那些人是谁？就是第七节讲，哦，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这样说，哦，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就厌烦那个世代，哦，因为他们心里迷糊，不知道我的作为，对不对？所以上帝就说他们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好，所以一个不信的人得不到安息，知道吗？好，不信的人得不到安息。好，所以十二节就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好，下面那一节我们要记得，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怎样。所以一个基督徒聚会为什么重要，知道吗？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刚强，我们需要在弟兄姐妹当中啊，才能够反映出我们的状况。哦，好，然后呢，我就很快读哈，上帝厌烦哪些人？就是出埃及那些人。为什么厌烦他们？因为他们不信，十九节不信。好，好，第四，所以他就进入到第四章了。所以呢，第二节。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没有好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信心跟所听见的道怎样调和。第三节，我们相信的人要坚信到底，要听他的话。所以十一节才会讲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知道吗？哦，记得竭力进入安息，你不要想说竭力进入安息是你要努力什么？ 努力对付自己，知道吗？因为保罗讲，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对不对？恐惧战惊，害怕什么？害怕我们不顺服，知道吗？哦，我们每一个人要担心的是我们不服，我们不服神的话，哦，我们会到处去找这个找那个，但就不服神的话，哦，我们想要找路走，对不对？哦，犹太人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想找路走嘛，天天吃玛纳没意思啊，哦，回去吃韭菜黄什么黄瓜，还有西瓜，哦，所以这里才会讲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不要不信。然后下面就讲我今天要引用的经文，哦，因为，哦，因为这两个这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哦，十二节前面有个因为，哦，为什么我们要竭力进入安息？为什么我们要对上帝的话有信心？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活的，就带来生命，知道吗？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怎样更快，可以把魂跟灵骨节刺入，剖开心中的思念主义都能辨明。好，被造的没有一样在面前可以隐藏的，都是触肉敞开的。所以你又回到前面我们要讲的，耶稣眼目如同火焰，对不对？告诉我们将来我们都要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怎样用上帝的话来怎样来把我们剖开来，知道吗？把我们剖开来，赤露剖开，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恶行，这是篇139篇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恶行，知道吗？我们里面有很多恶行，如果每一次讲到上帝要认识我们鉴察我们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要知道的，在上帝面前如果不是耶稣宝血的遮盖是很可怕的，知道吗？诗篇139篇我们很快读就好，哦，上帝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第二节我你都知道都晓得你都细查，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对不对？然后第六节开第七节开始我往哪里去躲，哦，你想躲上帝也没有办法躲，知道吗？对不对？所以到时候他不躲了，他就说什么上帝我不要躲了，哦，好，23、24节才是我们要讲的，哦，23、24节说什么？鉴察就是剖开来，哦，试炼，哦，就是把它剖开来破碎开来，所以我才知道我里面的心思意念。然后呢看什么？24节看在里面有什么恶行，就是偶像，偶像可以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不是说我有永生我有永生，不是，是要走永生的什么道路。你有永生那你就要走永生的道路，而不是有些人认为说我信耶稣有永生了，我回去走自己的路，不行啊。你有永生，所以你就要走到 往神的国那里去，往神那里去，你要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是来走永生的什么道路。那么我们担心的就是我们里面有偶像，我们里面有很多不经意的隐藏的，我们自己可能也自以为没问题的偶像，所以只能靠什么神的话赤露怎样剖开。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这叫两刃的利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读圣经读上帝的话，就是不断的借着由他的话，借着圣灵的光照开启跟引导，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哪些心思意念是有问题的，哪些心思意念是有问题的。好，那我们不是说圣灵把我们讲的我们就知道，因为圣灵要一步一步带我们进去。所以耶稣有讲有些话你们现在接受不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认识主也是一样，我们不是马上都可以接受圣经的话，有些话我们生命要长才可以接受，长才可以接受。好，这个就是主出来的，约翰看见的人子是什么。我们整理一下，人子就是那位大祭司，人子就是那位至高的君王，人子就是那一位全然至高圣洁、公义但也是慈爱的君王。还有呢，他是统管万有的，全能在他那里。还有呢，他神的话从他口中出来、要把一切赤露剖开，然后他是至荣耀的那一位、所以 他用这几节就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好，所以十七节约翰一看见他就扑倒在地、通常看见、荣耀的耶稣我们都跟死了一样，知道吗？丹尼里也是这样，有没有？丹尼里看到神就这样、都是扑倒在地、然后呢他就用右手按着我、然后就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的，只活到永永远远，并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回到前面我刚才讲自述很重要，对不对？约翰现在最需要什么？如果你服侍主六十几年，你的同工都被殉道了，然后呢你已经九十岁了，还被放到打石头那里去打石头，等耶稣还不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耶稣对你说什么？
我
证明给你看，赶快接我走。其实一个约翰、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门徒、约翰他称自己是主所爱的那门徒，对不对？而且没有人跟他抢这个 title、而且没有人敢说主爱我比较多，有没有？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你看他的一生、他一个很特别的人，对不对、主所爱的那门徒就讲他，一个很特别的门徒。所以他在这里 他需要主给他很亲密的，所以主就跟他讲说，我就是那一位首先的跟末后的，前面讲过对不对？然后我是存活，死过又 死过但现在活的到永远。所以你要相信一切都在我的什么掌管当中，然后你虽然现在像死，但是你一定可以怎样活过来，你一定可以活到什么永远、你不要怕死，因为我手中拿着死亡跟阴间的什么钥匙，就钱柄在他手上、钱柄在他手上。所以主就告诉约翰、你放心，你放心，我都在掌权、你为的名在这里忍耐受苦我都知道，你放心、所以主就跟他讲这些话、然后呢你要你放心、你要勇敢的、所以把你所看见的现在跟将来必成的事都怎样写出来、所以 主没有照大家的想法赶快把他接住，他跟他讲说你还有一个使命、他这个使命也不得了的使命，对不对？因为启示录是把过去所有讲到未来的都怎样放在一起、归在一起讲、归在一起讲、所以我解启示录的时候可能会长一点，就是因为我要一直翻前面的话、翻前面的话，先知的话，主讲过的话，我要常翻、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独立出来的一卷书，知道吧？它都是跟前面怎样连结起来的书。 保罗有他要表达的，保罗就讲十字架的真理，讲十字架的真理，那保罗讲救恩的真理，保罗但是啊，约翰就要讲在教会里面啊，上帝怎么样啊来啊运作这个教会的真理。好，那我们这是第一章哈，第一章，所以后面就讲到耶稣说啊，我就是那一位统管教会的，七星跟金灯台都是我在掌管的，神在那里掌管，神在那里运作，所以教会就是为我的名做见证，像一个金灯台一样。好，所以第一封信写给以弗所教会，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就是给以弗所教会托这个使者带过去，对不对？那这个使者在以弗所教会就要来不断的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提醒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那么这每一封信的写作方式都是同一个 pattern， 同一个类型。第一个就是讲到他的，讲到给哪个教会，然后开始是主的祝福，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好，先讲他，好，先讲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然后你看第八节，给四美拿，四美拿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死又活过来的，然后讲这一个部分。然后第十二节，给别加摩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有没有？用这个来讲他自己。所以每一个教会他自述的部分都不一样，那要记得哦，自述的部分都是针对这个教会怎样特别什么需要的，所以你要解这一封信，你就要从耶稣的自述开始解，知道吧？自述的地方开始写，因为他要强调我跟你的关系里面，那我是什么，我特别在意的是什么。好，所以第一个以弗所教会啊，这个弗这个字是姓弗的弗，读音是弗，知道吧？你们打字的时候是打弗，我们不要念错哈，以弗啊，以弗所教会，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所以他强调的是他是管理教会或者是掌管教会啊，运行教会的那一位。好，以弗所的教会呢啊是。忘记的一件事情或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运行跟掌管的是谁。如果我们忽略的是上帝完全在运行跟掌管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也很用心的管的话，我们会怎样？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像以弗所教会，知道吗？我们把最好的最要紧的最重要的什么什么都交给孩子，让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或者忽略一件事，谁是管理他的，谁是拥有他的，谁是在他身边运行的，神，知道吗？所以上帝主第一个讲话的时候是找以弗所教会。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教会他们很用心在运管理，你看哈，第二，这个讲说耶稣说我是谁的时候，接下来就是我知道，你知道吗？他马上说我知道你的光景，第二章第二节我知道，第九节我知道，讲士美拿教会也说我知道，第十二节讲别加摩教会，第十三节就说什么我知道，第十八节讲推亚推拉教会，十九节就说什么我知道，真的。耶稣很清楚他教会的光景，知道吗？如果要写信给我们竹北三立堂，也说我知道，好可怕。如果你想哈，其实天使一直看着我们，其实蛮可怕的，知道吗？ 你一举一动说每一句话天使都听到了，对不对？那你想天使到上帝那边要怎样？所以如果不是有恩典，我们实在蛮难过日子，知道吗？了解吗？你想想看嘛，如果有个监视器就一直跟着你，你会怎样？所以第二节就讲，我知道，哎，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哇，他们所做的上帝都知道哦。好，那么你们为主劳苦，上帝也知道，你们为了各样的逼迫，你们受忍耐，上帝主也知道，然后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那些不好的人的你也不能容忍他，所以以弗所教会是蛮知道分别为圣，对不对？哦，然后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哦，所以他们对真理蛮能够分辨的哦，蛮能够分辨。有人说他是使徒，但是哎，以弗所教会可以分辨说你们是假的，哦，你们是假的，所以这教会很不错。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并不乏见。哇，这个教会真的很用心哦。所以他们为神的名，为真理都蛮持守的，蛮持守的。好，那么下面那一节啊，接下来主之道的里面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肯定，一个是责备。你好的主都会肯定，你不好的主就要怎样，责备了。主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哎，所以主之道的里面有肯定的部分主都讲了，责备的部分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好，所以这个教会呢，看重神的话，看重主的名，把那些错误的人分开，把那些做坏事的分开，所以他们用心，对不对？所以这样很用心的运行的教会里面会忽略了什么？
爱心，
爱心，爱心。而且他们忽略的是一种爱心，因为你不能说哎呀，因为爱心所以做错也没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有爱心，但不能忽略一种爱心，我们都要公义，要圣洁，什么都要，有一个爱心不能忽略，就是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就是怜悯的心，就是我们蒙怜悯，我们蒙怜悯。起初的爱心就是上帝怜悯我，所以我是个什么罪人。所以起初的爱心呢，就是一个对人怜悯的心。所以八福里面有一个连续人的人有福的，他们必蒙什么连续。所以讲起初的爱心，就是提醒以弗所教会，你很用心遵行神的话，为主的名做见证，什么你都做得非常好，但有一样，你对人怎样，缺少怜悯，缺少怜悯啊！努力做事工的人会有这个毛病，有没有？马大，耶稣到马大的家，玛利亚就坐着听到，马大在那里准备，忙到最后马大就火大了，对不对？就去跟耶稣告状。因为你失去了一种上帝怜悯的心。还有一种人最明显，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最明显的，他们就是为了把自己分别遵守上帝的话，对不对？分别到最后，他们对人没有怜悯，只有定罪，只有定罪，只有定罪。所以我们对弟兄姐妹不是这样，所以 我跟你们交通，人犯罪，罪已经定了，我们要用怜悯的心把它怎样挽回过来，怜悯的心。再讲一个例子，大儿子跟小儿子浪子的比喻，记不记得？对不对？小儿子把爸爸的钱都挥霍光了回来了，大儿子就火大了。其实就失去起初的什么爱心。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运作里面，我们在教会的运作里面要记得，我们要努力的遵行真理，持守真理，为主的名做见证。但是以弗所教会给我们一个学习，对人要怎样怜悯，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对不对？那我们责备了以后，我们要用爱把它怎样挽回。所以呢，第四节就跟他讲，你不能把那个起初的爱心丢了。如果你把起初的爱心丢了，第五节说，第五节最后一节，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怎样挪去。如果你起初的爱心没有了，你的见证就没有了。好，我们用大儿子做例子。大儿子原来很努力的在父亲的家里做，对不对？辛辛苦苦的做，对不对？有很好的见证。但是小儿子回来，他不接纳，他就把他的见证怎样毁了，知道吗？因为他就不是因着爱而服侍了，知道吧？你就失去因爱去服侍，你只是在尽责任，只是在做仆人，只是在做工，没有爱的关系。如果我们失去起初的什么爱心，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讲了很多遍，就是什么，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父也必怎样不饶恕，因为我们没有连续的。所以起初的爱心就是讲那个连续的心，怜悯的心。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说为什么要原谅他， 不是因为他悔改，也不是因为他变好，都不是，是因为我被什么被饶恕。耶稣的话是因为我被饶恕，所以我饶恕人。那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因为他认错，因为他求我原谅，因为他变好，对不对？那这不是我们蒙恩的逻辑，知道吗？我们蒙恩的是因为我蒙恩，所以我对人就有什么饶恕的心。所以如果没有起初的爱心，教会就没有见证了，没有连续人的心就没有。所以那么责备的话只有一个路可走，就是悔改。你若不悔改，悔改又回到起初，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对不对？悔改是进天国的路，所以悔改呢不是认错。我们很快提一下，再复习一下。犹大，卖主的犹大也认错，但他没有悔改，知道吗？悔改是 不是只有认错，是你愿意回到耶稣的面前，相信他的救恩，走一条他要我们走的路。所以悔改是要再把我们回到那个蒙主连续的位置上，所以这里就讲我们一定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要去想，什么时候开始对人失去连续的，什么时候开始对人没有怜悯，那就要从那边开始回想，然后就求主赦免，求主赦免。记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对不对？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所以呢，在这边呢，责备肯定以后，责备以后就劝告他们一定要悔改。还有肯定一件事情，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么尼哥拉一党呢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的话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教会的传统就是跟世界妥协，跟世界妥协，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这个就是不妥协，对不对？他会那么坚持，因为他不妥协嘛， 所以他就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就是那些妥协的，因为逼迫来的，有些人就妥协了。但是呢，以弗所教会就是不妥协，所以上帝肯定他们，肯定他们。记得我们基督徒是分别为圣，所以不能够妥协。好，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最后一定有个呼吁，呼吁这些话是给众教会的，而且这些话是上帝的灵要在每一个人心中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是说所有听到的人，你要对自己所听到的负责，你要留意，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听到的负责。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以弗所我说的七教会指众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在这一个部分上这一个坠落。然后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那么得胜呢，得胜，得胜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讲。圣经里面的得胜跟我们一般人讲的得胜不一样，知道吗？我们一般人讲的得胜是把仇敌怎样打趴，对不对？那这不是圣经讲的得胜，知道吗？不是圣经讲的得胜。圣经讲的得胜是什么？好，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看圣经讲的得胜。圣经讲的得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圣经讲的得胜，有些人就说我斥责魔鬼撒旦，然后把魔鬼撒旦借着主的能力打趴了，我就得胜了。不是这跟得胜关系不大，知道吗？你可以这样喊半天，没有什么效让我直说，没有什么效，知道吗？因为我们人的逻辑是这样，我就得胜了，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太简单了，就不要熬练了，不要试练了，知道吗？没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第十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是跟这些属天空的掌权管辖亿万世界的恶魔征战，对不对？所以拿起全副军装都穿戴好，然后呢，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成就了一切，还怎样站立得住？所以要怎样？好，所以得胜是什么？就是你站着被打，打到最后就被，是你不被打趴，你才叫得胜，知道吧？了解吗？我们以为我们把他打趴了，我们得胜了，对不对？其实不是，这个叫刚强的人。圣经一直讲一件，你要刚强壮胆。从征战开始，耶稣雅记，我们讲耶稣雅，我就讲了，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对不对？你就是一个得胜的。你不是把仇敌打趴，是因为你怎样自己站得稳。但是我们人在世上，我们都希望把仇敌怎样打趴，不是？所以圣经的得胜是什么？你就持守真道，站立得稳。那无论被怎么样打，最后别人打不趴你，你就是什么？赢了。你们换个观念想，这叫得胜。好，耶稣的话，得胜是什么？所以你有这个观念，你就可以重新读旧约，你就知道上帝看的得胜是什么，知道吧？我们以为那些打得赢了叫得胜，不是？那些在当中站立的坚持到底的，这些在当中没有被打趴的才是什么？得胜。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好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些讲末世的话，启示录都把它讲清楚，所以我们后面会讲，我们就直接跳到第十二节。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节说，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说你们在监牢，对不对？好，那不要怕，这些事就是你们成为我的见证，好，所以不要怕，好，不要怕。好，十九节，你们要怎样？长存忍耐，必保全什么？灵魂，对不对？然后所有的患难都来的时候，二十八节，你们就要怎样？挺身昂首，对不对？好，然后就要记得，其实二十六、三十六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什么？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忍耐到底，就必什么？意思就是你就站在那里，好，被打不怕了，你就赢了。记得哦，得胜不是把仇敌打趴哦。好，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胜，因为你不知道你会永远站立得住啊，所以没有永远站立。
所以为什么讲信心呢？所以叫忍耐到底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讲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始，我是终，对不对？我是全能者，就你要对上帝的话信得到底。所以保罗有讲哦，临到我们的都是我们可以受得了的，对不对？这叫恩典了。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所以基本上第一个要就我们的观念改一下，什么是得胜的？就是坚持到底，忍耐到底，一直站立得稳的那一个就是什么？得胜。所以呢，你不能用说哦，你最后像基甸打赢了，你说他得胜，但不是哦，他神要看他的生命有没有走到底哦。有一些人前面做得不错，西西家王，对不对？后面就倒了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守住晚节嘛。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使徒保罗就说，当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对不对？所信得到所住的。但你不能说他被砍头哦，他最后被砍头是忍耐到底哦，所以他得胜了。所以也算得胜，人看是失败嘛，像耶稣被钉十字架，人看是失败，对不对？神就把他升为什么？至高。所以我们先来谈得胜的，知道吧？因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想法就得胜就是说，哇，我就宣告我会得胜，我就宣告我会胜过，我会，那到最后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沮丧了。其实得胜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我们用圣经去讲是什么意思，不要是人的意思，知道吧？得胜就是我们就站在这个位置上持守正道，然后使徒保罗讲，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其实我们就是穿戴好军装，然后就什么？
等着被打。
没有，我们可以举起圣灵的宝剑，多方祷告，知道吧？我们还是祷告，我们还是祷告。所以主耶稣有讲，主导文说什么？不叫我们怎样？那我们比较聪明的人就说，主啊，求你叫我永远不要遇见试探，我一次祷告就够了。没有，你要怎样？一直常常祷告啊，不住的祷告啊，不断的提醒我。
其实你看启示录，看这里在讲写给以弗所教会，说勉励说要持守正道，要站立着我要得胜。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可是你看看今天这七个教会都已经没了，都已经在回教在那边，基督徒那里很少很少很少。所以看这样子的历史长流这样演变，还有未来可能的情况，到底神这么做，我有时候想到实在不了解。
所以我们会读启示录，因为读启示录我们会继续看，就是说 像主是圣洁公义的，所以你以弗所教会现在很好，你就继续做见证，到有一天你真的上帝一直提醒你，你不肯悔改，灯台就被怎样挪走。所以七个教会里面存最久的两个教会，一个是士美拿，一个是腓立推啊，其他很快都没了。所以这七个教会在告诉我们，所以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啊，以前安提阿是一个很兴旺的地方，在初代教会，然后后来这个亚历山大在埃及，那这几个地方后来回教上来都没了，然后最后一个没有的就是以弗所教会。所以上帝就让他没有啊，我们会以为上帝啊，主为他的名会让教会一直存在，不会，主不怕，主说过的话就是要成就。所以你会，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即便是这个教会不存在的，还是主还是这样说过。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当心，就是这样。主这边，所以我刚才讲的肯定的部分主会讲，责备的部分主会讲，劝勉的部分主也会讲，那最后我们讲应许的部分，你如果坚持到底，忍耐到底的，他说我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给他吃就是享受。所以如果你坚持到底的，你就在历程当中你可以享受永生，生命树的果子讲的就是永生，就基督的丰富。那么这个享受呢，享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现在可以尝到那个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以后在基督里得到那个天上的赏赐，天上的赏赐。所以主耶稣告诉十二个使徒，你们在天上有赏赐，对不对？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们会有赏赐。但是我们基督徒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活着的时候我们会在信心里面有看见，有体会，有得着，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下一次再从得胜的开始谈。圣经里面要我们做得胜的，记得得胜的就是一个人对主的道，对这个信仰的坚持到底的。好，
患难跟忍耐蛮可以了解的，可是什么叫做在耶稣的国度
啊？在耶稣的国度里，就是说当我们来讲耶稣这个国度的时候，讲的有两个部分，这我没有提，两个部分。一般我们 解释的方式，一个就是上帝已经完成的国度，一个是预备的国度。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预备的国度，预备的国度。预备的国度是什么？是就跟盖房子一样，一个是盖完的时候，完全盖好的时候，一个是在建造的过程。那我们现在在建造的过程，因为我跟大家讲过，耶稣是房角石放好了，对不对？使徒和先知是根基放好，我们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什么？神的殿，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建造的过程，所以我们每一个参与被放在建造过程的，我们就在他的国度里。那所以因为我们在建造的过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他修剪才可以安放。所以刚才你跟我讲说为什么一定要修剪我，因为他就要把我们放在那个他要放的位置，所以我们都要被在当中被就是悄悄
所以这些患难忍耐有因为要跟魔鬼征战而来的，也有神在修剪敲打我们，
有为弟兄姐妹的益处，也有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建造，都有，每一样都有。但是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所有我们遭遇的都不至于徒然，所以我们遭遇的都不至于徒然， 我们为主所受的都不至于徒然，知道吗？都有主的主要预备的恩典在当中。嗯，
那个十八章十八节的人，他说我国万有的人必定拿着死亡的阴间的钥匙，用他想天国钥匙啊，死亡阴间钥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耶稣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就是说人会进到死亡还是说不会进到死亡，这个东西是由耶稣来
掌权的，他来掌权的。对对，所以比拉多当时也对耶稣讲啊，你不知道我有权力放你吗？对不对？那耶稣讲啊，那不上面给你权力你也没权力啊。哎哦，权力不在人手上，生命的权力在主的手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逐渐的借着启示录你所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在当中要知道，在这末后的世代在你面前你所在意的也是我们所在当中要警醒的，你都要告诉我们，也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满了盼望，信心面得以坚固，在跟随你的路上我们都可以站立得稳。求你来保守坚固和赐福，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